神的形象，第十一章，自现。那荣耀的形象，那不灭的亮光，那长存的庄严，离弃永恒的宫殿，甘心与我们同住在这忧郁的人间。录自密尔顿《基督降生的早晨》。未得世人的领会，他在玛利亚的膝上安睡。马丁·路德。当我坐在到处堆满东西的办公室，靠着椅背，心不在焉地望着窗外时，表面上一切看起来都很宁静，纹丝不动，没有什么事在发生似的。其实，在我脑中，每秒钟都在噼里啪啦地起五万亿次作用。一般所谓的五种感官，视、听、触、尝、嗅，不足以总括一切的感觉。人体中还有一些重要的感官也能传递讯息，告诉我们肌肉的紧张，关节筋骨的压力。任何时间，我都知道身体每一部分的动作。头歪了，肘弯着，左脚在哪边？还有感官会报告午饭的时间到了，肚子觉得空空的。知觉层之下，还有自动控制系统，调节血的化学成分，操纵肺里的气压及脉管中的血压，并监视器管伸展接收器。脑子虽隔离在厚厚的象牙盒子里，却像收报台一样能接收一切的信号。脑子似乎也需要有这些永不止息的喧嚷来刺激它。一个人躺在一间黑屋内，放满温水的澡盆里，失去外界任何的刺激，脑子不久就会开始产生幻觉，自己制造一些感受来填满空洞的脑袋。即使在睡眠中，几十亿细胞仍会通宵亮着火花，它们的活动量并不比白天来的少。感官与脑子中所存的记忆常因巧妙的交织而不易分辨。以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为例，贝多芬晚年全聋了，所以他听不见自己写成的音乐。换句话说，他那个耳骨、三根骨头以及兽音细胞都没有经历到任何事。然而因为他的脑子有特殊的能力，能够重组和声及韵律，他实在也等于是听见了。虽然当时分子并未起舞，但一切都发生于贝多芬大脑中静默的电码里。今天假如我那位有音乐天赋的太太拿起一张贝多芬月光曲的乐谱，她一眼就能认出，也可以靠脑中的档案跟着哼起来，因为它是从心里听见的。又如我们坐在家中选一个电台，只听一下就能分辨出是哪一个奏鸣曲。脑子要能分辨是哪一首音乐，要靠多少万亿的细胞来帮忙呢？又需要多久的时间呢？不是只要一两秒钟吗？我若看到院子树梢上悬着一个红球，脑子立刻能辨别，那不是1亿5500万公里外的一颗星，却是一只气球缠在树上而已。究竟是经过什么样的神经细胞的交流过程，我才得到这个答案呢？而这些过程全都只是一眨眼发生的事，对大脑来说毫不费力。当你阅读此书时，你不会注意到每个字是如何组成的，你也不需要一个字一个字的查字典找字义，但事实上在下意识里，你心里已把这些事都做过一遍了。它工作得很快，以致我们在说话时对用字、发音、文法及用标点都不在意，只专心说想说的话。储存知识的神经细胞尽力供给所需的各样资料，而中枢神经系统则安排嗓门鼓胀滑动， 制造出别人听得懂的声音来。脑子表现给我看的世界，不仅是个资料库或一些光点而已，而是整体的，有全面意义的世界。这才是最不可解的事。协调这一切活动的心思，自己却被深锁在脑内。脑子从来不会看，脑子一旦曝光，所受的伤就无法修复了。他也不会听，脑子深藏后殿，他所感到的只是经过反射又反射的一点点余响。脑子也没有触觉或痛觉细胞，脑子的温度高低差不多，他感觉不到冷热，他也受不住机械力。如果真碰他一下，人立即会失去知觉。形成我保罗班德的每一样东西，缩减到最后就只是些一点一画的记号，从远处几百万个消息站中报告到一个骨盒里，而脑子自己则从未直接经验过这些感觉。巧克力糖的味道，别针的针尖，小提琴的乐谱，大峡谷的风光，醋的气味，这些都是靠几乎相同的信号送到我的意识层。我之所以能察觉到这一切，都是因为像一朵朵小花似的神经细胞彼此间放射出化学物的关系。脑子漂浮在它的象牙塔里，在一腔脑髓液中的就是我本人。身体中一切其他细胞的寿命最长不过7年。我今天身上的皮肤、眼睛、心脏甚至骨骼与10年前已完全不同。就各方面看来，我都已经换了一个人，但只有神经细胞不变。因此，这个自我才能延续，是我，保罗·班德一直活下去。从那黑暗孤寂的骨夹中，我靠几百万条活线与外面的世界接触，它们从我的脑中如植物的藤蔓般延伸出去，拼命伸张到光和物的世界，感受到诸如嗅、看、听、触的刺激。前文中我略略谈过各种感应的器官，然后提到我解剖过的一个头颅，现在又看到各个部门如何互相生气，如何互通生气，带给我一个完整的人生体验。我只是想要借着这些来说明脑壳中这一堆神奇的细胞所能发挥的总体作用，希望用这些生物学上的概念为基础来类推基督是教会元首的比喻，因这比喻在新约中曾出现过7次之多。一提到元首，我们就能想到能力和权柄，圣经用来比喻基督当然也有这个意思。圣经用头来比喻基督当然也有这个意思。但若能了解生理学上脑子工作的方式，也许我们就更能了解元首是该如何做了。以身体作为比方，正暗示出上帝为了要在这个世界当中做工所做的一个基本选择。简言之，上帝是个灵，他本不受时间空间的约束，却肯谦卑自己，接受物质和时间的约束，道成肉身以后，基督的身体离开了世界，或更正确的说，是他的身体改变了，他取了头的地位。今天基督的身体是由他教会中千万个细胞组成的，他是头，并定义借着我们这些肢体在世上把它表现出来，这是很奥妙的事。他竟要借着我们的祷告、行动以及靠我们去传扬他的真理和公义，他竟用这个方法将自己表明给这属物质的世界看。为什么呢？上帝既是灵，何必要受物质的捆绑？又为何要靠我们这些普通人来替他工作，自己反而退到隔离的象牙塔中去当元首呢？他如愿意， 尽可再次用西乃山上的雷轰、闪电、浓烟来表现自己，或再次点燃树丛，或制造恐怖的闪电，像旧约时代一样。但他却宁愿选自一个自限的方法。常常有人问起，上帝为何要用这种方式参与到他所创造之世界的活动中？不可知论者谈到这些问题时，立刻会带着尖刻或非难的腔调说，假如有上帝，那就请他出面，他应该插手，把这一团糟的世界整理清楚。对我这个基督徒而言，倒不是真有上帝乎的问题，而是他为何选择用这种间接而隐藏的方式，而不直接老道地彰显自己呢？自限这个名词有助于解释这个世界。假如我们能够接受上帝的自限，选择靠人来行事，我们就会略微懂得他为什么没有也不应该干涉他所创造的世界。克尔凯郭尔说，上帝把自己困在他所做的决定中。当我女儿鲍琳一岁那年，我开始对自限的观念更多一层了解。在我们印度家中的墙上有个电插座，那些插座很方便，离地板只有半尺高，用的是220伏特的电压。插头的形状是圆的，而不是扁的。洞的形状和大小，正与鲍琳的小指头一样。他有搓手指的习惯，每次含两根指头在口里。像他那么大的小孩，当然好奇心重，什么都要伸手摸摸。那人与我越来越担心，他对那诱人的两个小洞那么有兴趣。起初我们用胶布把它粘住，但他很快就发现这布是可以撕掉的。他每次总是淘气地回头看看我们，把带着唾液的小手从口中拿出来，等我们走出房间。这时我们做父母的该怎么办呢？我们可以把他绑在小床里，或是限制他的每一个动作，或者说服他那个东西很危险。但是怎样才能使他明白呢？鲍琳要听话哦。那洞洞里有电，是高压电啊，你手是湿的，很容易传电。你要碰到电，就会流到你膀子上，破坏你的神经，使肌肉的蛋白质变性。如此解释，纵或很对，可惜对我那流口水的小女儿不管用。我只能用鲍琳已有的经验来教导她。我用最严肃的口气对她说，鲍琳，你要碰到那个洞，就会有火冒出来，烧起来好痛哟。她半信半疑地看着我，以为我只是不准她玩而已。但是因为我的声调很迫切，加上她又有过一次火烧的惨痛经验，因我们的印度厨子把火炉放得太低，她被烫过。她似乎在考虑这个小洞是否还值得她去冒险呢。鲍琳，你要再摸那个洞，我就揍你了。这次他懂了，身体也离远了一点。对这句话他有经验，非信不可。那两个黑洞再也引不起他的兴趣了。今天鲍琳已经大学毕业，可以教我欧姆、福特、电阻等方面的知识。假如他还记得当年那次经验，我想他一定不会怀疑老爸在说假话，或是很傻。现在他当然知道那个小孔里没有火，但是他也懂得，不是父亲不懂，而是孩子所知有限。要跟那样的孩子说话，我只能用他所能懂的言语和概念来表达。当我在各式各样的文化背景的人群中工作时，我也不得不改变我的语言来迁就他们。我在塔密向一个用功的学生解释电子显微镜的用途时，用的也是类比法，用他们能懂的概念来解释。假如有一天我知道在索马里荒郊要施暴核子弹，而我要警告那些游牧民族去挖壕沟躲起来时，我当然不会去讲物质变换定律或核子分裂的原理，我只能说天上要降大火了，或天要下毒灰了。你说的话 总要听者能懂才行。上帝要与人沟通，岂不也会遇到同样的困难吗？无限的上帝如何能向有限的人表达自己呢？我认为用语言这个类比可以帮助我们明白上帝所用的方法。我们知道概念是存在人的意念中，若不发展为思想，就不实际。它如不能用语言文字来表达，就无法与人沟通。概念是神秘的、属灵的，只有在语言文字进入物质世界，靠声带的发音、空气的鼓动及挥动的笔协助，不然就无法使别人知道。耶稣被称为神的道是很恰当的，无限的、不变的、表现不出来的神，取了人的样式，出在人间。上帝用人最能听得清楚的一种方法向人说话，就是他自己变成一个人，住在我们中间。17世纪的英国诗人约翰·登恩说，人原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这是一件大奥秘。然而神既然取了人的样式出现，是件更大的奥秘。耶稣用33年的时间彰显出一个形象。当我们回顾他的一生时，我们可以想出上帝真实的形象。借着基督，人可以更听得懂上帝的话语。例如，假如你对以赛亚说，上帝今天要摸着你，他一定会吓得逃走，因为他认为上帝与人之间的交通不可能靠摸的。但是耶稣却改变了这一切观念。道成肉身固然伟大，但是并未完成上帝来到地上的目的。基督又取了头的地位，为的是要创造出一个身体，为的是要创造出一个新的身体。这身体不是活细胞构成的，乃是由亿万附着着在它里面的男女所组成的。耶稣对他的父说，你怎样拆我到世上，我也照样拆他们到世上。再不能比这话更简洁地表明出这个大改变了。从某一方面来看，耶稣借升天离开了我们，教会日历上都会纪念这一天。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上帝却更进一步地降入世间。现在上帝不是居住在至圣所内，也不在一个完美的身体里，而是在亿万个难驯的脆弱的身体里面。有的高，有的矮，有的聪明，有的笨，有的坚定，有的善变。基督自己却退到那个象牙盒子里。不错，上帝并不需要靠我们这些有限的人来做成任何事，他不必像头一样只能间接的行事。全能的上帝可以有方法不借食物而供给身体所需之营养，不靠红血球而带给脑子所需之氧气为燃料，也不靠宣教士就使人悔改归他。可是不知为何，他竟选择使用俗世的土壤、蔬菜、化学作用、语言以及人的意志来完成他在地上的旨意。我们今天是上帝的器皿，是他的身体。当你看着我，所见并非整个的保罗·班德，而是一层薄皮的细胞组织，绷在我的身架外面。里面住着那真正的保罗·班德，被锁在我的脑内，与外面的世界隔离着。同理，上帝也是如此。我们见不到上帝，因为我们没有那种视觉观能。若想看上帝，我们只能从人所能够了解的形态里去看他，就是从属于他身体的每一个肢体中去看他。上帝用人能懂的语言说话，用人眼看得懂的形态出现，借着住在平凡的男女中间，人看见了上帝。多罗西·塞耶斯说，为了人，上帝甘愿在三方面受辱。第一，他道成肉身，放弃一切神权，屈辱为人。第二，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了罪人。 忍受死的羞辱。第三，上帝降低自己，甘愿活在我们这种人所组成的教会里。塞耶斯说的一点都不错，这位元首靠我们做工，自己隐退。上帝宁愿把他的全能摆在一边，在人类历史中，他采取幕后的地位。如此行，上帝也再一次的限制了自己。他将自己的荣耀、名号投资在不完美的人类身上。过去有一个民族曾披戴着上帝的名字，却使那民蒙羞。我们是他的身体，同样也侮辱过他的圣名，诸如骑马飞驰，打着十字军的名号到处杀人流血，以刑架折断人骨，把贩奴船命名为耶稣号善船，甚至借着他的名推行种族歧视等等。上帝藏在基督里是一回事，但藏在我们里面却是完全是另一回事。上帝以教会为他的身体，的确是羞辱了他自己，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样做也暗示出他的荣耀。上帝可能一开始就计划要我们做他的身体，带上他的名号，只有当他取了头的地位，将自己隐藏起来时，他才能指挥我们这些软弱的肢体，使我们直接参与重整宇宙的工作。保罗说，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罗马书八章十九、二十一节。当然，这到将来是有奖赏的。路易斯·厄耀说过，若是只看人是个生物，各凭己意去活、去长，人显然就算不得什么，不过是个杂食动物而已。他若是基督身上的一个器官，又像殿里的梁柱、砖石，我们就保证拥有特殊的身份，能永远活下去，甚至记得银河的旧史。因为上帝既把他的国度托付给我们这些骄横的人，我们得以成为上帝的儿女，上帝的形象重新要被彰显出来，连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我当老师时，常体验到自己的工作靠别人来完成时那种特殊的满足感。回顾我在印度的日子，经我亲自开过刀的手约有一万只。从某些方面来看，这数目大得令我自己也难以置信。这也让我不得不承认，时光飞逝，自己不再年轻。不过再想一想，就知道这数目实在是微不足道。估计全世界麻风患者约有1500万人，其中有四分之一的人手都受到损伤。就算我做一辈子外科医生，尽可能的开刀，所能帮助的人数也不过是求治者的1/2000矣。但我曾一度拜访过婆罗洲乡下的一个小诊所，看望一位年轻医生，他所行的复杂外科手术都是我们维罗医院发明的，在日本、新加坡、夏威夷、埃塞俄比亚以及凡麻风工作兴旺的地方，我都能遇到维罗或卡维尔医学院毕业的学生。但我见到所教的这些观念和训练如同种子在人们生命中发芽时，再没有比这更能使我满足的了。我在课堂里所做的比自己亲手能做的多上100倍。等我离开这世界后，靠我开过刀的手数目不会再增加，也再无人能靠我的手来帮忙了。但我所留下来的学生会使我在维罗所开始的工作继续扩展。借着这个道理，我更了解到上帝在世人中间工作的方式。老师走了，他的工作可借学生继续下去。脑子及细胞服从他的命令，还能表现出他自己来。上帝借着那以他为头的身体表达出他自己来。耶稣有一次对门徒说，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弃绝你们的就是弃绝我，弃绝我就是弃绝那差我来的。身体与头的认同是这么完全， 就在他受死的前夕，基督对那些迷茫忧伤的门徒解释自己将离去时，他说：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当时他们不懂，但那个由他当头的时代即将开始了。